可以再用那种就是比较 gay bye 的方式讲一次吗？
gay bye 没有，还好就 Cabernet Sauvignon。
Cabernet Sauvignon， 你看我们讲就没有那效果。
对啊，讲不出来。
我讲了25年。
对啦，真的要练啦。
如果讲不好的话，我也可以这个退休了。
可是徐总真的好适合也开一个 podcast 频道，因为他声音很好。
对，
真的吗？
真的
是
真的。
那你还没有听我唱歌嘞？没有开玩笑。
好，那我们现场有请那个卡拉。
我在开玩笑。
等下适合的时机就 cue
他。完全开玩笑。
好，徐总再喝一点啊。
OK。
啊，录吧。嗨，欢迎收听阿鲁巴，我是小鹿，
我是小巴，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跟你讲，今天真的是太开心了，
今天就是阿鲁巴美梦成真的一天。
对，因为呢，其实我们从阿鲁巴开台以来，我们就一直希望阿鲁巴可以有酒精类的好玩的合作。
哎、欸，这是真的，我们是从开台以来，我们就有发新闻稿说，哦，赵一兰跟陆嘉欣要合组一个阿鲁巴 podcast， 然后希望有酒精类合作。
对，
我们每一季都有发这个新闻稿。
对。
终于
就是有其他的厂商会来，可是一直没有酒类的。
我觉得宇宙算是听到我们的呼唤，
我们来欢迎今天的我们的主角。
对，
我们欢迎
新房酒业总经理
徐
家昌，徐总，欢迎，
掌声欢迎。
嗨，Luba。
阿鲁巴，
阿鲁巴，
你们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对，因为徐总刚刚就是因为我们刚刚从楼下接徐总上来录音嘛，
嗯，
然后我们就跟他介绍我们是小鹿跟小巴，
对，
然后他终于懂了，就是
为什么叫阿鲁巴，
频道要叫阿鲁巴，
对对，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有个笑话跟阿鲁巴有关系，
你要不要分享？要分享一下，
我是忘记那笑话是什么，但我知道阿鲁巴的意思在那笑话里面是。不是很文雅的，
就是我们一般认知的阿鲁巴的意思
啊，对对对 对,
对，就是一些男孩间的游戏
啊，对对，没错没错。
有啦，我们基本上应该年代相去不远了，
真的吗？
我跟你应该相去不远，
没有没有没有，差很多，差很多，
应该是差不多。
我坦白说，好啦，非常欢迎徐总，
对啊。嗯，我觉得我们要先跟徐总报告一下我们对跟酒精的渊源。
对，因为刚刚讲了这么久，说我们希望跟酒精类合作，是为什么呢？小爸先说好了。
好，报告徐总，我第一次喝酒的时候呢，是在我18岁的时候，就是真的 official 喝酒啦。
Oh, okay.
对啊，当然也在 podcast 要播出也不会乱讲，没有。但是我记得我的第一瓶啤酒是我的爸爸妈妈买给我的，因为那个时候就很像一个成年礼的感觉。对，然后我第一次喝啤酒，真的18岁那天就喝完一罐啤酒，但是我那时候喝第一口的感觉就是想说，哇，啤酒也太难喝了，就是为什么大人要喝酒。
对
对啊，
我喝啤酒的感觉当时也是这样。
对，
其实我喝葡萄酒
的
感觉当时也是这样。
真假的？
对对对，
就会觉得为什么大人这么喜欢喝酒，他们到底在喝什么，
到底在喝什么，真的不懂耶。
嗯，
陆嘉欣，你第一次喝酒是什么时候？
好的，报告徐总。
因为徐总不是，因为徐总今天穿得非常非常正式。
对啊，
我们有时候要报告他，
我晚上要去新竹有个餐会。
哦，对，非常正
式。对对对，
是，我忍不住想要说一声徐总
好。
没有没有，因为你知道命苦，晚上还要工作，所以
辛苦辛苦。
通常在穿西装都是命比较苦的，
真的是比较辛苦，能者多劳。
对啦，对，
晚上有事。
好啦，我会喝酒其实是爸妈教的，
嗯，
对，因为我爸妈就是他们其实对酒没有特别的研究，但是他们都是非常擅长牛饮，就是你知道我们
这样讲，你父母会听吧？
会，他们会很开心。
哦，牛饮的部分，
对，因为这个牛饮部分是这样子的，我如果从小啊就是参加我爸妈跟他朋友的聚会，他们都会喝酒，然后这个时候如果爸妈说叫我喝一杯，跟他朋友喝一杯，或者是他的朋友请我喝一杯，然后我在那边推脱的话，我简直就会是那种带不出场的小孩，我是不孝女。 对，
这么严重，
这么严重，
就是真的，就是我爸妈希望我是一个就是很有酒胆也很有酒量的女子，女中豪杰。
哇，
对，我现在也是，我跟我姐都是。
好啊，那不如现在你先 喝一杯。
为什么？就现在在灌酒。
对啊，所以那你第一次喝酒就是跟你爸妈，
对，
就是在你爸妈的引导之下，
对，就是也是十八岁之后啦。
当然，
官方的说法，
绝对是
十八岁之后。
徐总呢？徐总第一次喝酒、
哦、也是十八岁之后，
绝对是这样子的，
绝对是十八岁啦、嗯。
对
对对对。那记得第一次喝酒的场景吗？
有的，我也是跟我父亲去应酬。对、
okay、
我父亲很喜欢带我去应酬，但是我非常讨厌跟他应酬、嗯，因为我就要坐在那边都不能讲话，要听他们讲三个小时的话。对，所以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喝到，因为我真的也是比较少接触到酒了，
嗯嗯，
所以喝到后来站起来有那个落地窗，我还记得我直接就走。我是没有撞破，但整个就撞到落地窗里面，然后就头就一个呕气，淤青了。
嗯，
对，
你说直接就是撞到透明的
那个落地窗，
擦
得
很干净，
干净，所以我完全没有看到。哎、
欸，我也有撞过落地窗、欸，哎、嗯，
也是喝酒之后嘛，还是清醒的时候？
是清醒的时候，
我只是你的问题。
而且我记得很深刻，我那次撞到已经差点要送医院，因为我是在跟朋友追逐，就是在那个庭院里面，然后就是正在跑跑跑，然后突然那个门被关起来，
嗯，
然后我不知道，我就整个人这样冲上去，哦、对，
也是玻璃的，
也是玻璃，然后头就是马上直接一个馒头肿起来，
可是那玻璃没有破。嗯，
玻璃没有破，但我头破了。
那你很轻啊，很瘦很好。
当时还小啦，如果是现在的话，
喂，神经。
好了，那就是为什么呢？徐总，我知道徐总对跟酒是也算是家学渊源，但是为什么让你走上这个葡萄酒之路？怎么选择了这条路？
即便家里是就是有这样子的渊源，可是你不一定会选择嘛。
严格上，嗯，其实我当时我们家里有做成衣的啦，然后有做百货的、嗯、然后甚至也有媒体杂志跟学校，可是也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公司，因为那个时候葡萄酒市场很小。
嗯，
那我刚回来的时候，我是就是台湾比较传统的习惯是就是父母会带着小孩子在身边工作，
是，
嗯，
那是我最痛苦的一两年，所以我后来就选择一个行业是我觉得我的父亲是绝对不会去干预的。
但他会反对吗？
有，他说啊、嗯、这个没有未来，没有出息。
因为他一定希望你可以接这个业务。
对，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就觉得这个东西没有未来，没有出息、
嗯、
没关系，我说让我试试看。
OK、嗯、后来
就到现在
啊，
二十六年
哇塞，真的是哎、欸，那因为我们看徐总的一些访谈啊、嗯、平面的或是影像的访谈，徐总有提到这个 Robert Mondavi 有对你的影响非常深、嗯、就是美国加州的这个葡萄算是葡萄酒
之父吗
、嗯、对，可不可以聊一聊他对你的影响是比如说有什么？
哇，其实他对我的影响跟我现在的经营都有关系，而且还有我存在这个行业里面是非常大的关系。
嗯，
在我那时候二十五岁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其实二十六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公司出现了一个叛变。
嗯
嗯，
就是当时的总经理就带着所有的主任级以上的所有单位，包含物流跟财务，
嗯。嗯，
就去开了另外一个代理商，然后来跟我们竞争。OK， 所以那现在那个公司没有，我们都好朋友了，那是过去式、嗯。但是、
okay、
这公司叫法兰斯，然后去开了，欸、不能讲，这没有关系。
只是因为
现在是好朋友了，
他背叛你，然后
当时是叛变，
我突然想到这公司叫。
可是这也没有什么、啊，对啊，就像 Intel、AMD， 因为有很多都是这样，
okay, okay,
反正他就去开了一家公司。开了那家公司的时候，其实没有他们，也没有我。否则的话我可能一辈子都是妈宝、
okay.
you know?
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了那个公司，然后呢我就被那个硬要接，那当然 一样的道理，是一个很正常的商业行为，就是一定会想办法去抢我们的代理权嘛。
嗯，
这是很正常的。
对，
所以当然很幸运的是因为这个 Robert Darby 先生的关系，所以没有一个品牌被抢走。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到了法国跟他开会的时候，我那时候27岁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懂，所以我就
真的好年轻，
27岁。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点阵式报表拿了一堆，还有那个纸旁边可以撕掉的嘛。然后就是要跟他报告，他就说：“哎，那请问一下，你觉得你一年在台湾的市场哦，可以卖我们多少酒？”
对，
我给了他一个天文数字，是我可以销售的酒比整个台湾的总葡萄酒进口额还要大出大概快10倍。
你怎么算出来的？
对，你当时
不知道，我就用猜的，因为那报表太厚了，我看不完。
OK，
所以我就讲了一个数字之后，他就点点头，然后他旁边的那些所有的那个通路，就是他们的业务总监啊，副总
都在憋笑，
就冒汗，没有冒汗。对，想说毁了，这个代理权要怎么办？然后我一离开那个帐篷，因为他是在一个帐篷里面，就是一个户外的一个酒展帐篷开会。然后我一离开的时候，他们就跟那个 Mr. Mandavi 先生说，没有关系，如果你觉得这个代理商不行，我就把它换掉。
OK，
然后门达比先生就跟他，我是当然是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门达比先生就跟他的那个主管就讲说，没有关系，这个年轻人很好，给他一次机会，他一定会很棒。
他就是伯乐，
所以就自从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此刻之秒 ，Ram Mandavi 都是我们在代理的。当然，他旗下有一个酒，我们待会喝到。
是，
就是这样。
真的是很重要的一好人。
对，有时候人生就是这么奇妙。
对，然后所有其他的代理品牌都是因为他没有离开，看了一个26、27岁的小伙子来突然接了一家公司，而其他全部都待下来。
嗯，
对，是这样。
还是觉得这个年轻人有点意思，有时候真的让他看到那个热忱很重要。
是啊，是啊，所以我就觉得在我们公司跟我们这个行业，就是机会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这个机会是就像一样，也要是有条件，如果我不努力，我可能在10年前也被换掉了，对吧？
当然，
可是你给了这个机会，你把握这个机会，你就是一定要全力的往前冲。
我觉得我们在切入就是最核心的酒的主题之前，我们是不是可以开始先喝酒？
对，
放在桌上是想喝，对不
对？
对，
因为他一直放在那边，然后他就你知道冰镇过，他看起来真的很可口。哎，我跟你讲，虚总呢，因为他虚总有一个频道叫做威霸喝果汁，一个 YT 的频道，大家可以去看。就
对，
他虚总其实会在里面分享
各式各样的葡萄酒啊，或者是关于葡萄酒的各种小知识，
对，
或者又很有趣，比如说教大家怎么买1000元以下的好喝的红白酒，就可能我们卖场都可以买到的酒。
对
对，
但是呢，有一个重点就是虚总他开酒瓶这个事情啊，我真的觉得太帅了，
我真的大开眼界。
因为你知道，我跟陆嘉欣因为就是在看那个，因为今天要访问虚总，我们就在家里两个人一起看那个 YouTube， 然后每次看到虚总开酒，我们就。他开了吗？
他会一直倒转回去看，
我就倒转回去看怎么开，然后自己在那边弄，
自己弄，那怎么弄不好？
对，自己弄。
但是这学好真的很帅，今天就是要教给说阿爸爸听众。
今天我觉得先，因为我们先开一瓶嘛，我觉得虚总先开一个入门款，然后让阿鲁巴的听众也可以学学看，然后去外面可以刷一下。
对。
哇，第一个来讲话，你刚刚讲的这个应该是旋转瓶盖，
旋转瓶盖。
那为了环保的关系，所以很多的澳洲、纽西兰的酒，甚至于美国酒，甚至于连现在法国酒，都把它改成是旋转瓶盖。
对，那旋转瓶盖跟一般的软木塞有什么差别？
其实唯一的差别是旋转瓶盖所有储存酒的条件都好过于软木塞。但是只有一个东西，不能说是比软木塞不好，但是只是没有时间证明它会越存越香。
哦，真的哦？
对对对，
其实是比我还以为它可能
是比较，对，因为一般好像有一个误会，就觉得哦，软木塞是比较高级，然后瓶盖旋转瓶盖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其实不是
这样子。软木塞是比较贵，没有错，一个好的软木塞可能都要300-500块台币一克。成本
是
对，可是所以有的葡萄酒很贵
啊。你说那个塞在上面，然后它一个要300-400块台币，
300-500，一颗、哦。
Okay.
对、啊、
好，但是那如果是300-500块的话，那支酒肯定可能要上
好几千。
对
对
对
对。
哎、欸，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插播一下，就是那个软木塞，有时候你储存一个葡萄酒，然后当你放太久，然后软木塞要开的时候，
哦、
它会碎掉。
对，
那怎么办？ 这个是有办法解的吗？
没有，因为软木塞的寿命就是20到30年、嗯、平均大概25年、
哦 okay、
所以如果喝到那种会碎的酒是、
就是只能把它沥掉，
你就对，你就拿那个纱布包在瓶头把它沥掉。
哦对啦，
没有别的办法。
OK
对，因为之前也是有喝过一些软木塞进去。
对啊，我们也是肚子有一些软木塞。
最后还是得把它戳下去，不然怎么喝嘛。
对，戳下去然后你再滤掉就好。
对，要滤掉了。
anyway 旋转瓶盖是这样。那要开旋转瓶盖，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觉得后来改旋转瓶盖，很多侍酒师或是那个就是爱好葡萄酒的人，他就觉得很丑嘛。就是要这样转，跟那个、
okay、
那个酱油瓶一样，不是酱油，就是那种开一般旋转瓶。
对。
那所以呢，比较好看的是，第一个，旋转瓶盖的材质在葡萄酒的等级是比较高的，因为它要储存、封存比较久的时间，
是，
所以它的品质好，所以就代表下面这个地方其实是活动的，所以你就一定是抓下面。
Okay，
然后抓下面的时候，你是转不是转上面，你是转下面，然后让一转它就开了。然后开了之后，当然你也可以就这样子这样转开也可以，
这样就 low 了嘛，对不对？
有更高级的，更高级的，
你要很 gay bye， 很 gay bye，
我们就是要很 gay bye
那种。
对对，那你打开了之后呢，你就手伸直，然后你就这样，然后转到这边就把它打开。
哇，这个大家如果在外面开瓶酒这样开不得了哎，
直接所有人都凑上来了好不好？
对，就这样子。所以这个
可是如果你就是你知道大家一定要练好再出门。
对对对，要练。
就是如果你在那边开然后在那边弄不开，想说你在点火柴哦。
所以这个只是好玩而已啦。好玩。我很少这样子做了。 我通常这样子玩之后，我就是通常我旋转瓶盖转好之后，我就是用大拇指把它打开就好。
对，其实徐总这个方式开也是很帅。
对，
我们等一下下一瓶酒可以
我们可以试试看
各种不同的。
那我要醉了，
所有酒都拿出来，全部给徐总开，没有要喝。
那我可以倒了吗？
可以，请。
好，我把倒给你们。
哇，太棒了！这个酒杯也很可爱。等一下，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聊聊酒杯的故事，因为也是非常精彩。
对，就是每一种酒原来其实有它最适合的每一种酒杯，是不是？
对啊，你们可以选个颜色，因为这杯底有不同颜色，你们先选。
我选绿的，
那我就选蓝的。
OK，
好
，Cheers。这支酒真的很好喝，
真的很好喝。
对，我跟陆嘉欣之前有在那个 IG 分享过这支酒，是真的非常好喝。因为徐总有送我们6瓶嘛，
对，
我们现在剩1瓶这样。
而且我们每一次就是晚上要喝的时候，都要问对方说：“我可以喝一点吗？”
对，
因为很怕对方把它喝完。
对，但是刚刚因为 Queenie 就是Queenie 说。我们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跟他说，
还可以跟他说。
对，我们就忙跟他说了。
对啊，我觉得我们没有在，已经不怕了。
这是真的很好喝，
对，
因为我很喜欢它那种清爽，然后很偏酸的口味，就是它的那个酸是非常的 fresh 的。
对啊，所以徐总，如果你没有踏入酒的行业，你是会去做什么事情啊？
问得好。
可能。
我也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除了这个行业的事。
哦，
对，哇、well, ！我小的时候想要当验光师，
光
因为我们家以前是开眼镜的。
哦，
眼镜
啊。OK， 那后来呢？
没有
继续往这个方向去。
没有，那是小时候，大概我还记得，可能小学的时候，因为我每次都跑到验光师的那个，以前验光师哪像现在机器都是要。人在那边验，
就是要放一片两片，
连镜片都要用手去磨的。
对啊，也是一门很厉害的工艺。
陆嘉欣呢？如果你没有，你当时没有出道，你当时没有陪你姐姐去唱歌，然后被星探发掘去当歌手的话，你会做什么职业？
我不知道，乞丐吧，超没志气啊！
没有事吗？
没有，就是说，我觉得 走入这一行就是我真的很有热情然后很喜欢的事情，所以其实我没有去真的想过这个问题。嗯，对
OK，
也许或者
大家都没有想过。
对，你也没想过吧，因为你就是念表演。
没有，如果我没有，我对我是念表演，但是如果我没有走这一行的话，我有可能，我在想如果这辈子再活一次的话，我可能会去想当运动员。
哦，
对，
你很适合。
什么运动？
就是可能篮球啊，或是打桌球的。
对对对，他的球类运动很强。
对啊，
但跑步跑得非常慢，不
需要跟
人家讲，
不需要跟徐总讲这种事。好啦，我觉得我们现在喝的这支酒，徐总可不可以跟我们
介绍
一下？
哇，它是来自于纽西兰，然后这个酒厂叫 Kim Crawford。Kim Crawford 是一个人名，然后他是一个很潮的一个酿酒师。
是韩国人吗？
没有、
哦那个为什么会是韩国人？
他的中文叫金卡佛。
他是金的韩国人啊。
对对，可是 Kim 是他的名，不是他的姓。
哦、Kim 的名，
对对对、
哦 okay、不是 Crawford Kim。
他的姓是叫卡佛。
哦，卡佛。
对对对、
okay、
，Kim Crawford。
OK， 好。
跟那个我们那个年代很火辣的一个模特叫Cindy Crawford 是一样的。
哦，我知道这边有一颗痣的。
哎，对对对，
我也有痣啊。
你怎么回事？
我就说差不多年代、啊。
徐总他就跟你讲，他跟你差不多年代。嗯、
不可能，不可能。But anyway， Kim Crawford， 所以
Kim Crawford 年代直接爆出来
了。Kim Crawford 是来自于纽西兰，然后呢，他是这支酒的我们喝的葡萄品种叫 Sauvignon Blanc。
嗯，
那对纽西兰很有名的一个葡萄品种，那它虽然是纽西兰酒，但在美国销售是纽西兰的白酒第一名，很厉害。
嗯，
因为它非常好喝。
对，
然后为什么它很好喝呢？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在喝葡萄酒，99%的人喝葡萄酒，其实不想太在乎太多太专业的领域的事情。因为年份是一个其实让人家很常常会很头痛的一件事，
有点惊恐。
对，比如好年份坏年份什么。然后所以呢 Kim Crawford 他的一个特色就是因为他是算是一个比较那个叫 liberal， 就是比较现代，然后比较不能说流行，比较前卫跟现代比较的一个观念在酿造酒。所以他希望他每年出来的酒的品质都要一样好。所以他是连续最多年都是得到90分以上评分，因为它每一年的品质都很稳定，
品质非常稳定。
可是这有难度，因为每一年的葡萄是不是它有可能会不太一样，它的质量
天气啊什么，
对对对对。
所以他怎么做呢？他们 Kim Crawford 这个酒厂拥有240多块地在不同的地方。然后呢他每一年收成了这些葡萄之后，因为不同的微气候，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品质。
对，
所以他就会去再挑出120种的120多个区块的地去调和，所以让他每年品质都可以很好。那这个是一个优势。第二个优势是、就像水果一样，我们可能这个水果是从哪里产的，或是哪个地方产的，吃起来也会不一样。所以他的都是 Sauvignon Blanc 没有错，但是因为他有这么多个地块，所以他收成起来的 Sauvignon Blanc 每一个都有他的特色。他在用100多个来源的不同的地方把它混在一起之后，它的复杂度就会提高，所以我们才会喝起来这支酒这么的芳香，然后它有这么多层次的一个香味。
所以它也算是某一种以量取胜。
他也不能
是这样讲吗？
对不起，他也不能说是以量取胜，就是说他就像说一个调色盘嘛。那这个颜色非常多，然后呢酿酒师就是一个艺术家，他就是要用这么多的颜色里面去把它弄出一幅画。
哇，没有听过这个说法。
很会讲故事，
很浪漫。
买酒的时候有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一直试喝。
没有啦。不是有一次喝到醉？
试喝很容易喝醉，因为喝很多种不同酒。你知道我甚至有一次连去那个旅游展都喝醉。
不是说酒展，是
旅游展。因为你知道我走到那种花东旅游的摊位，他们就很多
小
米
酒、
就一直请我喝各式各样的小米酒，然后原住民又很热情，就喝醉。好，这是题外话。
哦，小米酒也很好喝，而且学问
很
深。哦，很
好喝啊。是啊，
对，
这酒的学问其实都很深。
所以居总对小米酒也是有了解的
一点。因为我、
下次我们另辟，
因为我很喜欢
聊那个，
没有不要问我，问对问花东那样的人，在他那个瓮里面有分三个层， 的酒、嗯、然后搭配食物跟它的浓度跟它香味都不一样
哦、嗯、
对
anyway 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我刚刚说的其实是买酒的时候最有趣的是听每一支酒的故事、嗯、像刚刚这个艺术家或调色盘画画的事情，哇，
所以很辛苦，他 每一个年份他都要试200多个不同区块的Sauvignon Blanc，然后呢要把它挑出他认为最可以维持他每一年一样等级品质的一个口感，然后再把它调配在一起，然后调在一起之后怎样，然后 才变成今年的一个年份的酒。
对，我觉得真的会讲酒也很重要，因为比如说像我们一般老百姓啊，我们去买酒的时候、嗯、有的时候会还蛮害怕的，因为有的时候老板就会就是一直在那边咄咄逼人，就会问你说哎，你是要配什么、啊、那 你想要喝哪一个品种的酒，但是因为我们就讲不出来有的时候，所以就会很害怕。
我们顶多只能讲出来不甜啊酸啊这
一类事情，然后想要偏酸啊什么，可是你说到葡萄酒的品种或者是真的酒款的话、嗯、真的讲不出来。我觉得今天既然徐总在这边，是不是可以请徐总教阿鲁巴的粉丝顺便教我们两个怎么样去去认，就是简单介绍这个葡萄酒的种类。
对，
很好，问得很好。葡萄酒的种类 我们大概应该是说白，大概记，如果说我们挑四个红跟四个白就记这八种就好了、嗯嗯、大概就是大部分我们喝得到的。
OK，
对，可是这个真的要用背的，所以可能就是要上网去查资料，
对、
嗯，然后呢就了解，先从这四种开始。
嗯，四种红四种白。
对，四种红四种白、嗯、最常见的红酒就是 Cabernet Sauvignon。
嗯， Cabernet Sauvignon，
我不知道徐总讲这些话都好好听哦。
对，
可以再用那种就是比较 gay 白的方式讲一次吗？
gay 白没有，还好，就 Cabernet Sauvignon。
Cabernet Sauvignon， 你看我们讲就没有那个效果。
对啊，讲不出来。
我讲了25年。
对啦，真的要练啦。
如果讲不好的话，我也可以这个退休了。
可是徐总真的好适合也开一个 podcast 频道，因为他声音很好。
对，
真的吗？
真的
是
真的。
那你还没有听我唱歌嘞？没有开玩笑。
好，那我们现场有请
我们
的
Q
啦。
我在开玩笑，
等下适合时机就 Q
我。完全开玩笑。
好，徐总再喝一点啊。
OK。
对啊，徐总酒都要喝完了。
那徐总边介绍酒边帮他斟酒。
Okay， 因为 Cabernet Sauvignon 呢，我们叫做葡萄之王。然后再来呢，我觉得另外一个要知道它的反比。就是 Cabernet Sauvignon 如果是浓厚然后浓郁厚实，那另外一个很细致然后很复杂，也是都复杂但很细致，就是比较 Pinot Noir。
Pinot Noir
的意思就是黑的意思。对， 这是第二个。然后呢，
好难哦，我们就是 Noir、欸、
然后介于 Pinot Noir 跟 Cabernet 中间有一个葡萄品种呢，就是我们叫做柔中带刚，就是喝下去柔但其实它还是有 Cabernet 的那种浓郁，叫 Merlot。
Merlot 这样有三个、
哦、是不是梅洛？
对，梅洛、没错。 那它就是有 Cabernet 的浓郁度但是有 Pinot Noir 的细致度、对对。然后如果说 Cabernet 是纯刚性的， Pinot Noir 是 纯柔性阴性，就不是阴性，柔性的细致的、那 Merlot 就是介于中间。
OK
然后还有一个所谓的总是会有一个家里总是会出一个怪怪的人，那怪怪人就叫 Shiraz 或 Syrah， 对，它是比较 spicy 的、所以我每次讲到 Syrah 的酒，我就会想到 Johnny Depp。你看，哦，知道了吧，就全身刺青然后怪怪的，然后 又鼻环又耳环然后又这个环，对不对？
非常有自己的风格。
对对对对对、
okay。
所以就是很有自己的风格，然后很特别，然后喜欢的就很喜欢，不喜欢就不喜欢，那就 Shiraz。 所以往澳洲叫 Shiraz， 然后法文叫 Syrah。
有后面有那个，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做一个就是徐总讲酒的这个名字的剪辑，葡萄品种的剪辑，
就全部的名字串在一起。
现在科技的发达，Google、INI 也都有了。所以大概是这样，这四个，
对，
okay， 这四个，
这四个大家记住哦。
浓郁，然后很细致，的介于中间，然后还有就是很另类，就这四个，
OK。
白酒也差不多是四个，
是
okay， 一个就是邻家女孩的 Chardonnay， Chardonnay 就是最普遍，然后也最多人 去喝它，也是最容易取得的，然后价钱也是从最便宜到最贵的。
嗯，
对，都是 Chardonnay、就是量很大，所以菱角女孩就是你随手可得这样子，然后很好喝。那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没有特色。
OK，
什么意思？
但是接受度很高。
对，你就这样想嘛。一个人如果没有什么太多个性，你叫他干嘛他都好，
是
他朋友很多，
他不张扬。
对对对，然后今天叫你请客，他就请客，他就乖乖的就掏钱，这种朋友最好。
哎，交几个 Chardonnay 朋友，
对啊，以后用酒来分类朋友。
对对，哎，我这个朋友是比较 Chardonnay 款的啦，
对。然后这个是比较 Syrah， 是
Syrah，
就是比较 Syrah。
我有一个比较像 Syrah 的朋友。
对，
okay.
好，我知道。
然后呢，Chardonnay 的另外一个就是很贵族、很尊贵的一个，有点像，可能是我们甚至于我上一代他们常常听到的一个女艺人，叫奥黛丽·赫本那种。
哦，
优雅，
就是 Riesling。
哦 ，Riesling，
Riesling 我们也蛮喜欢的。
对对对
，Riesling 是有点气泡的感觉的。
它可以有气泡，它可以没有，但是它也可以甜，它也可以不甜。但是 Riesling 它的矿物质复杂度 是算很高，而且它年轻的时候是以花香为主，可是老的时候它会带非常多的矿物，然后还有汽油，还有洋葱，它的复杂度是很高。
很有趣，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是用人来形容酒的。
对，
比较容易解，
马上就会理解。
对啊，
对，
然后呢，Riesling 跟 Chardonnay 的中间呢，其实白酒很多，但是我会先讲一个最另类的白酒，就是红酒界有一个 Syrah 嘛，是 Johnny Depp，
是
白酒界也有一个品种，可是这个品种，如果说你讲到 Johnny Depp。很久以前的一个女朋友叫 Winona Ryder 的话，她就会比较接近，因为他们其实
是一个很蛮酷的女生，
对很酷，很有个性，就是我们现在喝的 Sauvignon Blanc。
懂，
很棒，
懂了，
我喜欢 Winona Ryder。
OK，Cheers，Cheers。还好，如果不喜欢就严重了。Yeah， 所以大概就是，我是觉得红的、白的三个就好，因为光这三个葡萄品种。你有 Chardonnay， 你有 Riesling， 跟你有 Sauvignon Blanc， 大概就全部 cover 掉大部分我们在市面上可以喝到的六七成以上的葡萄白葡萄品种。对，只是 Chardonnay 是因为它可塑性很高，就是它非常随和嘛。
对，
所以Chardonnay 有分成两种，一种有储存过橡木桶，一种没有。
对，这个差别在哪里？
储存过橡木桶的酒，它就会产生出坚果奶油的味道。
哦，
就像说一个，
因为常常会有人说什么就会多什么橡木桶味，我想说橡木桶是什么味道？
就是
坚果奶油。
对，坚果奶油。
OK，
就是这样。对，
比较纯郁的感觉嘛，
浓郁。
OK， 好，我觉得就是大家记起来这几款酒，那大家去买酒的时候就不要太被这些专有名词吓到，其实就是这样。
对，今天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对，你就非常足够了。对啊，
对。但是我在看徐总频道的时候，还有看到一个关于天然口感跟后天口感的事情，我觉得那个也很有趣。
对，这件事情印象蛮深刻的。
其实我们人类其实口感，其实我后来每次都说啊，我现在老了，因为我开始喜欢吃苦瓜了，我会吃茄子了，然后有的时候还会吃一点点那什么麻吉啦，或是什么红豆糕啦，对，所以可是我年轻的时候我都很不喜欢吃这些
东西，很怕这些
东西。那我后来我以前都说是这样子，可是其实这个就是先天跟后天的差别。
是
先天口感，是你给婴儿去吃的他都会喜欢。
哦，婴儿都会喜欢，
喜欢像什么冰淇淋啦、水果啦这些东西。但是呢，后天口感是我们当我们在长大的时候，我们有两个可能性，一个不是两个会导致我们这样，一个是我们年纪越大，我们味蕾会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对味蕾的敏感度一定会降低。到了我这年纪，可能跟我十几岁的时候，味蕾大概只剩一半了。你懂吗？所以我们有很多的
直接哭出，
好悲伤，味蕾不要走。
不会，你能享受的美食就更多。
OK，
这样想就好。永远是观念，正向思考。
是是是是，
所以呢， 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会学习到，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因为经验的关系，我们会学习一些比较特别的口味的东西，然后让我们会喜欢，那就叫后天。嗯，像就刚刚讲，像苦瓜啦，什么松露啦，
啤酒，
啤酒yeah, 嗯，啤酒啊 ，whisky 啊，
哦，对 ，whisky。
嗯，那所以这是两个。那葡萄酒里面的先天跟后天，就是白酒就是先天，红酒就是后天。
哦，是这样分。
对，
想想看，
好像是
所以白酒是基本上像你给，当然不要给婴儿喝酒，但是
千万先不要
拿婴儿来测试，
婴儿笑跟哭。
对，
但是我每次都开玩笑，如果你今天是做就出国玩的时候做竞技场或豪进场，嗯，那你又想要喝一杯葡萄酒，不要点红白的就对了。嗯，对，因为白的再怎么样，它就是 OK 的，
对，
只要冰起来就很好喝。
所以这个就叫做。白酒就是天然口感，
对，先天
的口感
natural, 我们叫 natural taste
natural，
然后红酒是叫 acquired taste， 就是后天口感。
哦，
了解，原来是这样。刚刚那个知识很实用，就是坐飞机的时候点白酒，
反正你不管去哪里，你不确定这个红酒 O 不 OK，嗯，就喝白酒，
就喝白酒，就红酒不要乱喝啦。
对，
红酒不要乱点，
白酒的地雷会比红酒少一点，
对，比较少雷。
那当然，可是问题相对的一体两面，嗯，红酒的复杂度，我说实在的，在它的复杂度跟它的深奥度是，说老实话，还是比白酒多高一点。
是，
对，就一体两面。
嗯，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算是很得到了很多知识。
对啊，我们的听众也跟着变成有故事的人嘞，就是我们要晋升阿鲁巴晋
升
知识型节目，
对，因为我本来都是以讲干话为主。
对。
今天就是很多知识型的节目。
对，
哎，徐总，你知道什么叫 A 柱吗？
不知道。
你不知道 A 柱？
真的吗？所以是用 A 柱去阿鲁巴吗？
不是
我不知道什么是 A 柱子啊。
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想法。没有啦，因为 上一次有一次就是有朋友来教我们怎么样选车。嗯嗯，对，然后他就说这个 A 柱的事情跟车子有关。
真的吗？可以跟我讲。
没有啦， A 柱，因为有些 A 柱会很粗，然后会影响到视线。 A 柱就是那个驾驶员左手边前方，就是挡风玻璃的那根柱子。
哦，
对，因为那边常常会
挡到
视
线，
就是你可能要稍微偏一下才看得到前面。
okay.
那根柱子叫做 A 柱。
哦， OK， 好，
所以 A 柱有两根，在前面的两根叫 A 柱，然后中间那个现在要开始讲 A 柱，然后中间那个有那个弄安全带那一条，那叫 B 柱。
哦 ，B 柱，
对，
哇，你好有学问哦。
后面两个是 C 柱吗
？C 柱好像没有讲，
没有
讲到那个。
okay, okay.
对，
好，
这是我们上次学的知识，但是我们今天又学了新的知识。
对啦，
okay.
就新的知识啊。哎，刚刚徐总讲到这些酒品的种类，
对，
然后其实每一种酒它有适合的酒杯，然后去把那个酒的，是不是它可以把酒的香气更凸显出来，或者
是
这个很重要，
这是一门学问。
对啊，
是这个比较难在
podcast
里面讲，因为它这个体验
是
我只能大致上跟各位讲几件事情，就是第一个，香味有分重量，因为香味是 molecules 分子嘛，对不对？所以它会有分重量，所以因为香味的重量不同，而你的杯型会取决于你闻得到什么，闻不到什么，或什么会先散发掉，什么不会先散发掉。嗯，所以这是第一个。
哎，这个很完全，我开了一个新的
眼界。对啊，我也是。
对啊，
它没有什么神话，它都是科学。
OK。
然后第二个就是舌头，你要了解我们自己的舌头。比如说舌尖是感受到甜味，舌的中间两旁是酸味，然后舌的内侧中间两旁是咸味，然后苦味是在最后面，然后舌头的正中心是叫做 umami， 叫鲜味。
umami，
对，鲜味就是那个味精，鲜味。所以当你了解你舌头的时候，杯子的形状会取决于当它倒到你嘴巴里面那个弧度的落点。
哇，太有趣了。
所以这个我没有办法在 podcast
弧度的落点。
对对，
这个屈总在那个微爸喝果汁里面有讲，
有介绍，然后有，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
实际展示那个杯子。
对，就是有各种不同的杯子，然后徐总会用各种酒去搭配不同的杯子喝。
对，对，所以真的是差异性极大，不是一点点。
入口的角度，哎，
对，
好有趣，
然后连跟喝水都有关系，以针对我们感官上面的解渴度。它有一个特定的杯型是超级解渴，跟我们生理上面，哇，它其实结果是 Cabernet Sauvignon， 但是为什么我这个，我就刚才讲在 Podcast 我没有办法去体验出来，
对，
但是它是有特别研究，就是不小，就应该是说不小心找到一个杯型，是非常适合喝水而很解渴，但这个解渴是纯粹是感官上面，而不是。你生理上面，反正你喝 100cc 水，你不管怎么喝都是 100cc 嘛，
是，
只是在你的解渴度上面是有很大差异性的。
那有没有就是哪一个杯款的酒是特别容易喝醉的
或是特别不容易喝醉？
就是你用对杯款就很容易喝醉
了，是吗？
对，因为很好喝，所以就一直喝
就一直喝一直喝就醉了。
对对对对
大家还哇，男朋友带女朋友出门要注意一下
杯子要
选的选择，
杯子要用对，
人家才会喝醉，好不好？
哇，这很有趣，这个大家就是真的可以看微爸喝果汁的 YouTube，
很好看啊，大家去找来看。对啊，那就是葡萄酒，因为我们自己可能家里比较不会有那种，因为老百姓嘛，家里
没有那么专业的
收藏，不会有那么专业的收藏酒的一个，比如说保温箱啊，或是什么的。那有没有比较好的红白酒的收藏方式？
其实还好，因为。我不觉得，除非它是一个兴趣，
对，
所以你需要去存它，或是你真的爱这支酒，到时候因为它每一年都会换年份，所以你也担心它换了年份之后，你就再喝不到你喜欢的这个感觉，可能会有一些微微的差异，所以你可能会买个一箱两箱，否则的话，我不太建议存太多酒，就是你就买个三瓶五瓶。哦，你回家就喝完再买就好了，
因为他明年他反正
对对，除非你是有这有点像收集邮票，或是就是把它当做一个收藏品，
有一个酒窖，
对，那那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冰箱去储存它。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它就是几个因素，第一不要有异味，旋转瓶盖没有这个问题，我先讲的是软木塞的葡萄酒，不要储存在有异味里，像樟脑丸啊什么。第二个就是平放，
是。
第三个是不要遇到阳光，然后只要恒温就好，比如说柜子里就好。恒温它可以一直都在26度，只要在30度以下都可以。但是那个不是长久之计，
是
对理想是在14到20度中间，我是自己觉得18度是最理想的，但是有人会用书本课本来说，哦，我一定要14度，但是。没有必要，就大概就20度以下就好，然后恒温。
那我们通常都知道白酒会收在冰箱里面嘛，那红酒呢？红酒如果没喝完，
就开过的话，
好，那你开过的时候呢？最大的问题就是接触空气越少越好，所以呢，你就要直立放在冰箱里面，红白都一样，温度低跟接触空气少就是比较抗氧化。就是这样。
OK，
对，所以我每次都开玩笑说，空气是白马王子，然后葡萄酒是睡美人。
你看他用那个角色，人物角色去形容，
你就想白马王子不亲睡美人，睡美人睡100年还是一样漂亮啊。
徐总有没有开课啊？就是开这个，
因为白马王子亲下去之后，过个5-60年，那睡美人就变老太婆了。
所以真的很有趣，
对啊，所以白马王子就是空气啊，他就骑了一个马来，然后睡美人，你不要亲我，你不要亲我，我可以睡100年还是那么漂亮美丽。
OK， 了解。
所以不要接触空气。
我自己会一直重听我们这一集 podcast， 我要把这些话术全部学起来。
前面那个葡萄酒款，你要先学起来了。
对啊，葡萄酒款，
那个念
法，这些故事，哇，天哪，好棒哦！
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台湾的比如说亚洲跟欧洲啊美洲这些喝酒的文化就很不一样，因为
对，
比如说因为我们自己是做有在做剧场的演出，然后我们去欧洲的时候又去看戏，去法国去英国，那他们看戏的时候就是他们的文化就是他们边看戏他们可以喝酒，他们看戏之前 你在前台可以先买酒喝，然后你没喝完的酒你可以带进剧院里面。
这是第一次这样体验，但是我觉得边看戏边喝酒是很棒的耶。
对啊，因为其实从以前比如说你说莎士比亚的时代、啊、他们就是边吃东西然后边看演出然后 边聊天边喝酒喧哗、嗯、然后中国其实也有一些茶馆的文化、嗯、但是到台湾你就发现这个东西没有，
有时候看戏连水都不能喝、欸、
对，现在看戏有时候连水都不能喝。对啊，徐总应该有经历过很多这种文化的差异，你怎么看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没有对错，因为台湾的文化大部分是以华人为居多，所以台湾啊香港啦、啊、还有中国大陆啦、啊、那华人的文化其实喝酒这个东西比较不是属于家庭的一个活动之一，
对，
或是一个
除了陆家新家之外，
对，就少数、嗯、我们也
是
我们在家也会喝，但是少数。
对，
而西方的文化是酒这个东西是家就是全家一起欢乐的时候去享受
的，
所以在西方文化只要是在欢乐场合饮酒 的量是很惊人的、嗯、所以如果说我们今天这样讲好了，就是一个商业旅馆跟一个度假村、嗯、度假村的用酒量在欧美的量是商业旅馆的10倍到20倍不等。
对，而且有些度假村它会主打什么酒喝到饱的那种。
对
对，
那个量
很吸引人的，我一直想去那样的度假村。
可是在台湾呢是颠倒过来、甚至于 更极端，像度假村可能是商业旅馆在台湾1%的饮用量，所以只要不管男女或尤其是父母或长辈，他只要有带着小孩子出去，他就觉得哦，我不能喝酒
。
对对，所以这是文化上的
大差、哦、对啊，差异蛮大的。
对，所以相对的，可能国外来讲，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过度去解读西方的一些文化，比如说我今天听歌剧，或者我今天听什么东西，
是、
对我们来讲，可能它是艺术，
对，
所以我们会很。应该说是很专注在也对在艺术这边、可是对他们来讲这是他们的一个文化，所以对他们来讲是娱乐。
对啊，
只是他今天是到底是去听演唱会还是去听音乐会，
对，
可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娱乐，所以酒也是一个娱乐，所以他就会把这个结合在一起。像我去雪梨森尼的那个带小孩子这次还有家里去玩、我们去那个
歌剧院
、对啊，也是啊，中场出来就开了一瓶酒，然后旁边也不认识、
啊、
就一起喝起来、
这个很好，因为你就可以比如说你中场出来
讨论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對對對，
然后就开始喝，然后开始对歌剧院也很好，他收入变很多，
真的是
对，
所以依照就是这种文化上的不同，其实徐总你在台湾比如说我们在台湾要销售酒啊，这个东西是不是也会比较 有差别，就比如说
有對很大台湾是比如台湾饮用葡萄酒的量或是 whisky 的量其实是不少的、尤其是 whisky，
是
whisky 应该是以单一麦芽 single malt whisky 全世界它应该是排名前三名的总量哦。
台湾吗？
对，很恐怖、但是问题是它是集中在少数的人口，
是，
所以可能一个人可能他平均像葡萄酒平均一年一个人大概喝一瓶，可是不是两？
你说全世界吗？
台湾，台湾
哦，台湾，
台湾，日本是台湾的四倍，
太少了吧？台湾人
一年一瓶，
对
啊，
对，所以很辛苦啊。
对啊，
就是、这个葡萄酒在台湾好像还没有深入日常生活，
穿着西装晚上还要去工作这样子，
辛苦辛苦，
这就是
差别。下午还要来录 podcast，
哦，不会，这很好玩，哦、没有晚上也很开心啦。如果不小心有听到，我就
不会不会啊，
晚上
也不知道哪一天啦。
对对对、，OK，
对对对。
Well, anyway， 所以所以就是差别在于说饮用人口是很狭窄但是很深、那国外是很面很广，
是，
但是单一个人喝的量没有那么多，
哦，
就是大家都会喝个一杯两杯、或是怎么样，
懂，
可是就面很广，
懂，
所以在行销上面就会有很大的差异，在行销定位上面、对对，如果你如何去行销这个产品跟如何去推广这个产品，它就会有很大的差异。
我觉得大家就是如果平常会喜欢喝酒啊，或是想要跟朋友小酌，然后或者是 跟家里聚会，我觉得啦，这个金卡佛 这一款酒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的入门酒。
对，我觉得接受度会很高，就不管是聚餐或者是只在家里拿出来单喝，我就觉得非常适合。
对啊，好吧，让大家提升一下这个酒。
对，
喝酒，
而且现在是秋冬，这瓶酒是非常适合麻辣锅。
喝一点
哦，对啊，你怎么知道？哦，是
啊，
没有错，很适合麻辣锅。
不愧是酒香世家。
因为麻辣锅就是，大家要记得，因为很多人问我说麻辣锅应该要配什么，我每次都开玩笑说麻辣锅配高粱就好了。
对，我们一般都是配高粱，可是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哦，高粱我没办法喝，
那就是要配酸的酒，
后天口感高粱，
后天
口感
绝对
是绝对是后天。
可是 Kim Crawford 是属于先天口感，可是重点是它的酸度呢。是可以取代有的时候我们要去辣去沾那个醋，它没有醋那么酸啊，它
是
果酸，很舒服的酸，但是它可以去一些辣，然后再加上Kim Crawford 这支因为 Sauvignon Blanc 的关系，它要冰，所以又可以让你的
解腻，
对，解腻，然后让你不要那么的红肿辣，然后又可以去
镇定一下，
对对对对，
哎，这真的是，
所以真的很适合，
懂你懂哦，
很棒哎，
可是要冰喝的。
要冰，要够冰，
要够冰，大概是五度六度。
OK，
徐总有没有打算要做一出，就是比如说推广这个酒，然后我们做一出观众都可以来喝酒的舞台剧？
可以啊，舞台剧。
我
的背功很烂，我会记不
就可以边喝边看戏，然后台上演员在喝这样子。
OK，
大家也可以。
共襄盛举，
对，
可以啊，可以啊，
对啊，
你们弄我来参加就好了。
我们再对跟区长区长
因
为有点紧张，
开大舌头是
不是，对，开始跟他投这个 proposal。
哎、
欸，但这个就是有一个危机，因为你知道。我之前在 Legacy 办演唱会，然后结果当天就是有弹了一个 Whisky 喝到饱，
对，
我后来回去看那个演出的影片，我在台上唱情歌，台下简直是菜市场，
很恐怖，真的很恐怖。因为他的那场演唱会，我是当他的演唱会导演，所以我其实在控台的地方，然后我在看他，然后我右后方就是大家，就是因为酒吧区就是在左后方的地方，然后大家就去拿酒，甚至已经有朋友来就是控台跟我要酒。
哦、oh, wow. ，
就说哎、欸，小巴你这边有没有酒啊，来啊！但是陆嘉欣明明就在唱情歌。
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蛮好，就是我当天很开心，然后事后就是问了参与这场演唱会的人，每个人都觉得那是一个很开心很好玩的夜晚，其实这是最重要的。
对，没错，
酒就是助兴，
就是催化剂。
对啊，催化剂，就唱，如果没有唱好他们也不会发现，
大家也觉得你那天唱超好，
很嗨这样子。
对啊，
还哭
还哭。
对啊，哭啊，没有，我说台下
有人在哭、
哦、台下人在
哭，
应该有、
哦、
对
啊, 好 啊,
对 啊, 对啊，很好啊，就大家都太感动了，突然变得很多愁善感，超好笑。
我真的认为看表演非常适合喝酒，但这个是需要时间，对啊，
对啊，
来推广这件事。
我要看，看我这个我不知道跟文化局有没有关、啊，但是就是要看、啊、
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其实也有很多，比如说沉浸式的剧场、
哦，
像是之前有一出戏叫《微醺大饭店》，他们就是那出戏就是在。整饭店里面他们把几间房间改装成像是表演环境的地方，然后你就是一进去之后就有一个、服务生就，但是他也是演员班的，然后他就会先给你一个 shot， 这是你的第一杯酒，然后整个演出看完在每一间房间都会喝一个调酒，然后那个调酒都是跟故事有关的，
哦，好特别，
对，就是那个角色，就是比如说像徐总你刚刚讲说，哦，这杯酒可能是 Johnny Depp， 他可能就是会有一个 Johnny Depp 形象的这个人物，然后他请你喝这杯酒，那你就会觉得喝下去哇跟你有连结这样子，
之前非常受欢迎的一个戏，
对啊，我觉得很有趣，
真的可以想想看、欸、而且徐总又特别会说这些酒的故事、就是、
徐总直接演起来，
对啊，
还好你前面那个 camera 很小，如果很大我就讲不出话了，
哦，真的哦，
对对对，我有那个录影机镜头
看不出来耶、欸、因为 YouTube 的频道是很侃侃而谈的、
啊、
哦，真的，因为 那已经快喝醉了，所以就没差了。
好，我觉得因为我们到岁末年终了，我们有很多的聚餐聚会要准备要开始了，我想要请徐总来就是 教我们怎么样在适合的场合带一支适合的酒出场，
这个很重要。我觉得真的我们身为一个已经很成熟独立的个体，
对，
如果你在一个场合里面带上一支对的酒，我觉得绝对会为你的个人形象大加分。嗯
嗯。Well, 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两个主要的状态，就是说你要先看，我们先撇开我们自己，嗯，你要先看，如果今天是我们请客，或是我们主导，或是这个聚会，嗯，这个聚会来参加的人对酒重不重视，
是，
或是他有没有平常在喝，嗯，那如果说我们先讲的是有的这边，嗯，那有的这边呢，其实我觉得像不同场合，第一个来讲，如果我们今天是做生意，嗯，啊，我们今天要做生意的时候，我要带的酒就是很有名。很有诚意，我花了很多钱，因为我放在桌上他看得懂。
对，
如果说他不懂的话，另外一面他不懂的话，那真的其实不太重要，因为他也看不懂，就是 你花那钱有点浪费。嗯，
懂。
那再来呢，我们如果今天是去那个约会好了，
好
OK, 那约会来讲的话也是一样，如果懂的话，嗯，那这个时候呢，我要找的酒就要很有意义。比如他的年份，嗯啊，那就希望你的对方年份不要太好，就会很贵。对，所以真的就如果最好是那种很差的年份，就很容易可以买到，然后又便宜，那你还是要拿，因为很有意义啊，那已经不再好不好喝了。
是，
那可是对不懂的也是一样，还是一样又拿他的年份，他就是不懂酒，他看了就很开心，
有一个故事可以
讲，有一个故事可以讲啊，或者他是个浪漫故事，
这招很贼哦。
对，那像针对家庭聚会啦，或是烤肉啊，或是就是朋友聚会啦，然后就是要好喝，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这个 Kim Crawford 这支就是很适合像秋天，第一个秋天的那种，以前中秋就很适合烤肉，
对，
其实在台湾中秋很热，不是
通常都很热，
所以要好喝，所以拿一个冰的东西，然后大家都是拿起来就可以喝，然后越喝越多，然后当然还有不要太贵嘛，所以好喝不用太贵，那跟家庭聚会也是一样的一个逻辑，所以我是觉得大概类似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形态，你所拿出来的酒款会比较不一样。
了解，那我觉得我们可以设定一些场景给徐总，看徐总会怎么为那个场景挑酒。
可以啊，来，
对啊，你先
讲一个。好，我先讲一个。假设今天拍了一部。我们拍了一部恐怖片，然后呢，这个恐怖片的杀青酒，然后要演员准备一支酒带去。嗯，这时候徐总会带什么？
哇，你的题目好刁钻哦，
很刁钻吧？
恐怖片，恐怖的音效来一下，
恐怖音效，
有点感觉，
再来。
OK，好，
有了。
可以。恐怖片，其实拍恐怖片的时候，其实对演员来讲，他一点都不觉得很恐怖。
哎，是，
对不对？这是一定的嘛？对，跟看的人不一样。你现在讲是杀青嘛？
对，
所以呢，可是却又要装的很吓人，很恐怖，然后甚至于还要逃跑，还要在地上爬，然后还要化一堆妆，然后卸妆也很痛苦。
对，
所以他要喝一个让他。很放松跟很轻松跟很快乐的一支酒，
是，
那不是因为我要先解释，不是因为刚好我们今天带这支酒来，但是我是觉得 Kim Crawford 是就是很适合像这种很轻松，很 happy go lucky 的酒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懂，就是让演员从这个恐怖的角色中赶快脱离出来，因为你已经结束了嘛，你杀青你就应该要快乐。如果今天这个我们跟三五好友去热炒店，好，我已经有答案了，应该就是这次了。
因为都是一个，因为你的结果的情境，在我认为都是一个放松嘛。那你可以找另外一个情境，
对，另外一个情境，我想
看，因为我本来想问的也是一个情境，因为现在要岁末年终了嘛，那就会很多圣诞派对、跨年派对，嗯。
也是金卡佛，
对啊，应该也是金卡佛吧？
对，可是也可能我会用更便宜一点。嗯，对，那我反正没差，你喝不？
我懂，以醉为前提，没有要喝这个。
你知道我自己在办派对的时候，我就会先 先准备一瓶 tequila， 然后一开始大家来就大家先喝一个 shot，
酒都可以喝，
对，先喝一个 shot 之后什么酒都喝。
好，但是还是不能随便，
对，
好
不
好，不
能随便啦。我们还是有一些其他的葡萄酒，
我们还是有底线的。
对对对，
我想一下哦。你刚刚是在讲你刚
岁末年终啊，就
是
圣诞派，
他的情境还是一样，
情境
还
是一样啊。我想一下，想一下，今天我要去，比如说男女朋友的，
要去见男女朋友家长，
要见男女朋友家长，
嗯，哇，这个很严重了。
然后
就是通常见家长应该都是吃饭，
我们订了一间米其林的西餐厅，嗯嗯，可能
我要带什么，
我要带什么酒去？
对，
哇，这个时候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不能让对方的家长觉得我是一个暴发户，或是一个拜男的就是暴发户嘛，好，就是纨绔子弟，或是女的就不能是个拜金女，对不对？嗯，所以我绝对不会带最贵的酒。但是要显现出
这是一门学问，徐总真的你讲得很对耶。
但是我要去找一个很有内涵很有故事的酒，嗯，让我可以展现出我对文学的深度跟造诣。所以我会酒，我们有一支酒叫 Mazi， 他那支酒叫 Serigo Alighieri， 他的那个酒厂，
啊啊，
对，你看听不懂是最好的，等于我就可以解释给我的准岳父岳母听嘛，你懂吗？
就他就可以开始说这个故事，因为别人就会哈，你说什么，然后他就可以有机会。
然后我就说岳父，你知道但丁吗？哦，当然知道但丁神曲嘛。
对，
是。
那我来跟你讲，我们现在喝的这支酒就是但丁他自己住的那个地，就他的自己的葡萄园，所以这支酒叫 Dante 的名字叫 Dante Alighieri。所以那支酒叫 Serigo Alighieri， 就是但丁的后代他们所酿造出来的酒款，嗯，然后我就跟他讲这个酒的特色是什么，它的背景，然后甚至于把但丁神曲里面的一些东西拿出来分享。对，然后我说请你可以把你女儿嫁给我吗？他说没有问题，
直接
有内涵，
请现在赶快把她带走，
请跟她原地结婚。
我已经楼上房间帮你准备好，
岳父还帮你准备房间。
哦，对，岳父不太
可
能，
算
了算了，我自己有女儿的话也不可能。对，
啊，
对对对。
好，但是如果今天最后一题哦，今天儿子的女朋友完蛋了，他儿子的女朋友来家里聚会，
对，
然后他带什么酒你会觉得这个女生可以娶？
我喜欢的。
你喜欢的，
嗯，对，因为他会用心想要去了解。这个很难哦。
对
对，
我觉得所有东西最简单的就是包红包，送礼物是最难的。
包红包，
哎，真的
真的。所以他如果今天要带一支酒，
就是要包红包，
不不不不不，
包红包
那个是最简单的。我的意思说，你有没有用心？
是，
你有没有用心知道？比如说他搞不好趁我，因为女朋友一定是不可能刚认识嘛，
对，
通常都认识一段时间，所以他可能有没有来到家里面我不在的时候去翻翻我的酒窖，看看我喜欢什么，
哦，
或者跟我儿子聊说，哎，欸，你八月要去，对对对，然后呢去选一个我会让我感动的一支酒，应该是这样讲。可我不能讲说不要给我什么，否则的话我可能会那个被那个国家的酒厂骂，但是我只能说就是我喜欢的，对。但是我有一些我觉得哦，你给我就是暴发户的，但是我还是不要讲是什么酒款比较好。
嗯，大家应该就会知道了，
是用心还是最重要。
用心。
好，既然徐总是一个会说故事的人呢，我们想要请他分享一个自己喝醉酒的故事。
这个
应该还是分享十个，我们也 OK 哦。
因为徐总说他的酒量其实不好。对，所以呢他在你知道酒厂的故事其实很多糗事。
Well,
应该有吧。
有很多。所以你这个问题问的让我要总结。
有点不知道挑哪一个，
对
不 对,
对, 对。严格说起来。
于是他写了一首歌。
你把我灌醉不是我写的。对。But anyway, 我的酒量很烂，所以我大概三分之一瓶就大概有七八分，就七分了，
嗯，
然后半瓶以上就一瓶是绝对就是可以被扛走的。但是呢我有一个很以前我要先强调我完全戒掉了，嗯，对，已经没有。我以前有很坏的毛病，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 压抑太大或是压力太大、嗯、我只要喝醉我就咬人。
哦，
你说是活尸那种
喝醉变活尸，
所以后来我都会累积一段时间然后就开始开桌请我在这段时间咬过的人吃饭。
就是大家都咬吗？还是你有挑？
都 我不太咬女孩子、哦、因为女孩子的肉很软、
哦、
所以你喝醉的时候那个神经会迟钝，我不是说所有的大部分、啊、所以神经会比较迟钝，所以你咬到软的东西你会没有感觉。
不可能是在分析咬人的事情。
对对，可是问题是咬到就觉得软软的就没感觉，就换另外一个。僵尸也会挑人好不好？对啊，所以其实僵尸都是他挑主角。
所以你隔一段阵子要请那
些。对对对， 我每隔个可能半年就会开一桌请所有被我咬的人，而且大部分都是客户比较多。
哦，那就去米其林。
对，可我后来
客户
咬客户，
你可以咬客户。
对对对，很多，你现在页面上真的很多，几乎所有餐厅的四九四啊，饭店的总经理啊，都被我咬过，
都被你咬。
对，
我觉得、这个、
对不起，我在这边跟大家对不起一下。
哇，这是一个江湖传说哎、欸，
对啊，就
是
说你有没有被徐总咬过？
对，我们以后去 bar 可以问说你有没有徐总咬过。
对，所以要跟他们第二天就开始道歉，然后。就可是他们都 OK 啦，因为也有人说、欸、你还没咬我今天，可是我说我还没喝醉，
所以已经成为一个指标了。
对，可是
徐总一开始咬人
戒掉很久，
就亏你在旁边说、欸、徐总那个开始咬了、
这个不能
咬。
对对对对对，所以一千
哦，是哦，这个真的是蛮特别，
这很精彩耶。
好，今天非常谢谢徐总跟我们讲了很多关于葡萄酒的知识、嗯、还有一些中西文化上的差异啊，这些我们真的是获益良多。
对
对，
我觉得阿鲁巴的听众今天也会学到非常多。
嗯嗯，但是还是提醒大家酒后不开车。
对，
开车不喝酒，
这个真的
很重要，这是真的。
对
对，然后、嗯、酒后要咬人的话呢，
酒后、
就是、记得去跟人家道歉，
对，隔天记得
要准备很多银弹去请客，
对，米其林餐厅先订起来。
对啊，我觉得酒的确为我的人生带来了很多乐趣跟空间。嗯，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思绪打结的时候，也许就先停下来，然后轻松的喝一杯，你的人生也许就会有更多的灵光跑进来。
对啊，嗯嗯，阿鲁巴在 Apple Podcast、Spotify、KKBox、Google Podcast、First Story 等平台都可以收听。当然，如果你有 Apple Podcast 的人，希望你们可以先去帮我们下载每一个单集，然后按订阅、追踪。然后还有这一集呢，既然大家听了这一集了。威霸喝果汁 YT 平台追踪起来、欸、
开启小铃铛、
那個、开启小铃铛、
那
個
欸
那
個、你亲自讲一下，
我们讲一下，
请订阅分享按赞跟开小铃铛我每次光背这个要背很久，我到现在还没背
威霸喝果汁，
威霸喝果汁，对、嗯、然后反正阿鲁巴的朋友呢把每一个我们单集下载起来，那第五季已经开播了，所以呢大家要继续支持我们的频道。OK， 现在呢，就是我们节目最后一个环节，
是
想要、对，还有最后一个小环节、嗯，想要请徐总为我们分享一个冷笑话，
好期待哦！
对啊
，OK，
要不要先喝一下？
呀呀，我先喝一杯。well， 我有听过一个笑话，我是觉得蛮好笑，因为葡萄酒的笑话比较少了。
嗯，徐总今天特别准备了跟酒有关的
笑话。对，可是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笑，就是，大家都知道葡萄酒跟教会是蛮有关联的嘛。
对，对，
我自己本身不是任何的宗教，但是我是刚好觉得因为有关联，
嗯，
所以有一天有一个那个牧师就开车回家，
嗯，
然后一样嘛，在回家的时候就被临检嘛，那临检的时候我们就要摇下车窗，
对，
然后那个警察就闻到这个车子里面有酒味。然后呢，看到那个车子的地上有一瓶酒，空的空瓶子，然后就问牧师，他说：“哎，牧师啊，你有喝酒吗？”我说：“没有啊，我只有喝水啊。”那牧师说：“然后那个警察说，嗯，有吗？为什么我闻到你跟我讲话的时候有酒味，然后地上有一瓶空的酒瓶？”
嗯，
然后那牧师就看看那个酒瓶说：“啊，神啊，天啊！”既然你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二节的那个神迹又再度呈现了，阿们，哈利路亚。
我觉得不错哎。
对 ，anyway， 如果说有念过的话，大家就知道。
OK， 所以是什么意思？
就是耶稣基督当时就他的其中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
对、嗯、
对，有听说过这个。
所以他刚刚喝的是水嘛，对不对？所以他跟他警察说他喝的是水，但其然后只是耶稣把它变成酒，他不知道，所以他不算酒驾。
我觉得这个很可以。但是大家不要学，
不要实际测试这件事情。
对对对 对，那警察可能说，哦，我是信佛教的，所以
这是我才不管你了。好，
好，
谢谢徐总今天来，
谢谢
阿路吧，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谢谢两位。